国政府日前公布2021年国防支出预算为 13,795.44 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 6.8%。 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条幅合情合理，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国防预算虽然离习近平的强军梦更进一步，却也暴露出借由军民融合、军经融合来刺激内循环、拉抬国内经济，恐怕不但无法达到强兵富国，反而有可能强兵误国。两会期间，中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吴谦3月7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国防费用继续保持适度的稳定增长，2021年全国财政安排国防支出预算为 13,795.44 亿元，其中中央本级安排 13,553.43 亿元，比去年增长了 6.8%。 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会期间表示，当前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及不确定性较大，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备战的关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环球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国防预算的增长持续稳定的理性增长，并提到国防经费不是单纯的投入，而是会产生和平红利。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夏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军费增长 6.8% 的背后暴露了三个尴尬。第一个尴尬是中国经济正面临下行，去年又遭遇新冠疫情，使得国内经济雪上加霜，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 2.3%， 无法保证今年能否反弹回到政府期望的 6% 的增长，因此将军费开支定在 6.8% 的增长率，自然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在民生出现问题、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有这么高的军费增长？第二个尴尬是，中国政府本身不看好未来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它的威胁不只是来自于国际间的竞争，也来自于中国国内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例如国内百姓造反、国家动乱以及军队本身是否稳定等等。因此中国政府试图把军队稳住，建构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但在财政吃紧、失业率增高的情况下，国家却还是调高军事人员的生活费用与福利，已经有些力不从心，若长此下去，财政势必更加的窘迫。第三个尴尬在于，中国国防工业大部分由军工集团和国营大企业推动，也涉及党内军头及各军种势力的角力。习近平想要政府过点紧日子，除了刚性财政不动之外，各部门都要进行裁减，但是国防预算依旧无法进行任何的裁减，即使习近平想要删减一些也不可得，这反映出中国内部军事利益集团影响力很大。夏明表示，
中国的经济呢，从2015年呢一直下降了，现在连续6年呢都在下降。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这个经济呢，其实真的没有给他更多的这个资源，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这个蛋糕呢继续做大。但是呢，他要花钱的地方呢，其实不断的增加。所以，当政府呢要过紧日子的情况下，他没办法让军队来过紧日子。当然，军队今天它的那个就是增长了，跟去年相比有微幅的上调。但是从2015年你也可以看到了，那么军队跟过去的两位数相比了，那么它还是有所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其实反映了那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共面临的一个多方面的压力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对照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6692亿元人民币的国防预算，中国国防预算10年间增加了一倍，这还不包括隐藏的黑数。他说，如果以国际安全智库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估算，中国实际的国防预算为官方公告的 1.4 倍，高达18974亿元人民币，如果再导入人民币实质购买力约为美金的 1.57 倍换算，则中国国防预算等值将达到4617亿美金的庞大规模。苏子云说，
值得注意的是，外界很少留意到，就是习近平先生2012年执政之后到目前的国防预算，等十年间增加了一倍。这种情况，我想就是表明了习近平他对于增强，就是所谓的强军梦，他是有认真在执行的。那觉得这种军力的扩张，对于周边的国家跟民主国家来讲，我想我们应该更加警惕。
据加拿大汉和防务评论介绍，中国一直在从事许多新武器系统的研发，包括新一代的航母、洲际弹道飞弹以及其他的尖端软体，但这些支出都没有列在预算内。台湾旺报发表评论称，西方国家高度关注中国军费预算的用途，以及所谓隐藏性预算的问题，都是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根源。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冲突不断，例如和印度在加勒万河谷爆发流血冲突，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与日本在东中国海等地区关系紧张加剧。另外，近来台湾海峡更是不太平静，中国军事战机频频起降。如果对照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大会议揭幕式时所言，人民解放军将增强军备，更好地捍卫边疆，更凸显中国军费增长将运用在地缘战略上的可能性。苏子云认为，中国除了想透过训练现代化军队与购置新式武器装备，达成习近平2027年建军百年的目标，也希望借着军力的扩张，特别在兵力投射能力方面取得地缘政治的筹码。他说，习近平自2012年以来已经新建了105艘左右的驱逐舰与巡防舰，两艘航舰、八艘两栖突击舰等，兵力投射能力大为增加，使北京具有蓝水海军的实际规模。同时也快速发展了运20重型运输机队、直20运输直升机队，以建立战略运输以及快速部署能力。现阶段可以对周边进行现代化的区域作战，对2000海里则具有投入轻装快速反应部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特遣队的实力，具有初步介入周边武装冲突、改变区域政治的实力。此种军事实力虽然尚无法立即改变台海、东中国海的现状，但可以支持北京在南海、一带一路的政治与经济需求。苏子云说，中国国防预算增长的目标为
第一个是政治的需求，2027年既然是习近平说了建军百年目标，所以他会努力去完成。第二个实际上呢，会用在稳固或增加他在地缘战略上的军事筹码，特别是兵力投射，对北京以后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印太区域的战略是一个地缘战略上的一个关键。那第三个就是强化核子的打击能力、反击能力，就是包括新式的动96潜舰，它可以在北极冰层活动，那还有新式的巨浪三型 JL3 的那个潜射弹道飞弹，可以对美国本土就是说可以更有效的涵盖，而且可以缩短就是发射的时间。那这个是北京认为是要平衡美国的核武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具。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二月底发布的2021年军力平衡报告指出，尽管受到疫情严重的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但各国军费支出都几乎维持前一年的水准，显示安全上的竞争不断升高，尤其印太地区，而且这种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会很快的缓和。台海研究主编、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倪永杰对美国之音表示，
军费要用的地方很多呀，面临的国防跟军事上的这个风险挑战也非常多啊，黄海东北方向的，还有东海方向的，也台海方向的，还有这个西南方向的，这面临的这个军费的需要也很多。所以我看这个军费的适当的增长，我想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一致通过，是得到大多数人大代表的支持的，也是符合我们国防跟军队建设的需要，也是为了更早的实现我们国防跟军队的现代化这样的总体要求相配套一致。
倪永杰表示，中国军费只占中国 GDP 顶多2%，跟美国、俄罗斯、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算是比较低的。美国国防预算7000多亿美元，中国只有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费开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后面第二名到第10名国家国防预算的总额，才是真正的厉害。 他说，中国光是军队现代化就要耗费大量的开支，再加上各种航天工程、作战飞机、预警机、火箭军所需要的新型导弹等，各种的设备研发制造都很烧钱。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专家、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型军武设备如航空母舰的价格不菲，即使建造完成之后，后续的维护保养更是一大开支。此外，军人福利的提升也耗费相当多的经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国军费提升还有拉台经济、刺激内循环、强兵兼富国的目的。他说，依照北京投中研究院统计，中国民间企业在军备供应的市场占比约为 30%， 换算中国公开的军费开支，装备费约为4100亿人民币，因此民参军约为1330亿人民币规模。相对而言，军民融合的相关投资基金，政府与国企共投入3134亿人民币，民间与私募基金则为82.4亿人民币的资金规模。因此，中共国防预算的投入仍希望能够发挥经济加成的效应，协助其产业界维系一定的内需动能。苏子云说，
他以军事发展来带动经济，也就是在疫情的冲击还有美国贸易战的效果逐渐发挥的情况之下，他用这种军民融合的角度来带动一些国内的经济需求，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军经融合，军事跟经济融合的一个策略，所以是一个强兵富国，跟以前的富国强兵是不同的。富国强兵是邓小平以来的，先把国家经济做起来，再投资军事力量。那在疫情的情况还有贸易战的情况下，习近平反过来就是变成发展军事的同时，可以带动国防的一些工业。
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倪永杰也表示，
中国的它这个军费增长跟这个“十四五”规划里边提出的要求，这个富国与强军相同步提升嘛，就是促进这个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它这个意思就是经济发展了，它的国家的国防建设跟军队建设，它的费用它应该也是要同步发展。所以今年它这个做了一些这个调整，经费适当的增加，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是比较合理的。
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国营企业对习近平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军工业则是共和国的王储，比长子还要高一个档次。军工集团当然希望透过国家的带动获得更多的资源，制造更多的武器。问题是，中国的军工业是国营企业，不如美国是私营企业来得灵活与自主，平日作为民用，暂时立即转为国防使用。另一方面，中国军工业实行各式各样的保密制度，大家闭门造车，不进行横向的分享。因此，中国虽然想要做到军民协同，但军工业渗透转换到民营工业的可能性有多大，效率有多高，令人质疑。夏明说，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可能是会一厢情愿的觉得可以强兵呢，然后再富国。但是呢，我觉得呢，恐怕呢，就是这个强兵的这个经济的成本这个效益核算呢，我觉得未必呢会达到很好的满意的程度。相反呢，我觉得这个强兵呢，最后呢可能会出现误国。中国的话呢，军工那个就是工业体的话，而且是国营企业的，那么它绑架中国的目前的这个决策呢，当然是更明显。因为中国毕竟现在已经走向了就是更大的一个寡头制，所以我觉得军事的权力的膨胀了，经济的这个军事化了，那么也会跟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这种那个军国主义的这种好战情绪了，也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互动。那我觉得多大程度上会出现呢，就是最后把中国的发展呢引向军国主义这种那个自杀灭亡的道路。
针对日前 CNN 报道说，截至2020年底，中国海军将有360艘作战舰艇，组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国跟西方的现代化军队相比，不论在管理上还是部队的实质妥善率方面，都仍有一段路要走。以海军为指标，或许的确如美国国防部所言， 中国海军规模快速增大，但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些船舰的效能，就会发现他们的作战能力完全无法跟美军相比，只能用大而不强这样的形容词为目前的中国海军做一个暂时的定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